茶苦，世界更苦。欢迎收听世界苦茶由翻转电台为您带来的每日世界新闻综述节目，我们称作华语地区最好的每日世界新闻综述。以下是今天的新闻。以下是今天4月22日的新闻。首先是巴以战争。加沙医院发现50具烈士遗体。加沙民防部门星期天说，卫生人员在南部城市汉尤尼斯的一家医院发现了至少50具被以色列军队杀害和埋葬的尸体。以色列军方称正在检查这个报道。法新社报道，民防机构在声明中说，遗体是在纳塞尔医疗中心的庭院中发现的。民防机构发言人巴萨尔说，纳塞尔医疗中心内有以色列占领者挖掘的乱葬坑。昨天我们对其中一个坑中埋藏着50具烈士尸体感到震惊。下一条新闻，以色列总理抗议美国对军队制裁。以色列领导人对美国计划制裁一以色列军队单位发出猛烈批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誓言将对美国制裁力抗到底。综合纽约时报和路透社报道，内塔尼亚胡星期天说，制裁以色列军队是荒谬的，他将会全力阻止这种情况发生。媒体此前说，美国国务院准备对涉嫌在约旦河西岸犯下侵犯人权行为的至少一支以色列陆军营实施制裁。下一条新闻，哈马斯谴责美对以色列军援。哈马斯星期天谴责美国众议院批准向以色列提供数十亿美元的新军事援助。法新社报道，哈马斯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的支持违反了国际法，是犹太复国主义极端主义政府以色列继续对我们人民进行残酷侵略的许可证和绿灯。我们认为这证实了美国在法西斯占领军对加沙地带巴勒斯坦人民发动的灭绝战争中扮演了官方共谋和伙伴的角色。下一条新闻，哈梅内伊赞扬伊朗对以色列攻击。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感谢伊朗武装部队本月对以色列发动的袭击，称无论成功袭击了多少目标，伊朗都展示了自己的力量。伊朗国家通讯社报道，哈梅内伊星期天说，武装部队展示了他们的能力和力量，以及伊朗民族令人钦佩的形象。他们还证明了伊朗民族在国际层面上的决心和力量。哈梅内伊在社媒 X 上说，武装部队最近取得的成就让世界眼中的伊斯兰伊朗辉煌和壮丽。下一条新闻，以色列军队在西岸占领区行动造成死伤。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部队星期六说，以色列军队攻击西岸占领区，打死至少13名巴勒斯坦人。以色列说，以军星期五上午开始攻击努尔沙姆斯难民营，消灭了10名恐怖分子，逮捕了8人。伊斯兰圣战激进组织说，有3名成员死亡。包含很多巴勒斯坦人派别的图勒卡尔姆里说，其战斗人员星期六同以军交火。然后是中国新闻。北京副市长接受纪律审查，中国北京副市长高鹏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共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星期天晚上通报上述消息。公开资料显示，高鹏1972年7月生，辽宁凤城人，在职研究生，经济学博士。下一条新闻，菲律宾否认与中国有秘密南海协议。菲律宾国家安全顾问阿诺指出，中国与菲律宾前任政府就南中国海争议达成的任何秘密协议都是违背国家利益且无效的，现任政府不会承认这样的协议。阿诺星期六在一份声明中说，本届政府对任何秘密或君子协议毫不知情，如果前任政府达成过这类协议，那有关协议一意作废。阿诺还说，我们不应落入陷阱，这个陷阱显然旨在分裂菲律宾，削弱我们在西菲律宾海维护主权、主权权利和管辖权的决心。下一条新闻，中欧班列今年通行量突破1000列。中欧班列中通道今年通行突破1000列，比去年提前8天达到这一成绩。据中国央视新闻报道，一列满载55个标箱的中欧班列星期天驶出2连浩特铁路货场，驶向欧洲。这是今年以来通过内蒙古2连浩特铁路口岸出入境的第1000列中欧班列， 较去年提前八天突破千里打关。翻平去年一月和二月的情况来看，这好像不是什么很好的成绩。下一条新闻，断裂天气导致两广地区三场马拉松叫停。中国两广地区三场长跑赛受恶劣天气影响被叫停。据南宁晚报、南宁报新闻客户端报道，2024年南宁辽罗戈乡女子半程马拉松赛星期天上午7时30分在南宁博物馆北门鸣枪开跑。这是南宁首次举办以女性为主题的马拉松赛事，比赛吸引了越南、泰国、香港、澳门和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10763人报名参加。因为突降暴雨，比赛开始不久就启动了熔断机制，参赛选手前往赛道周边避雨点避雨，随后部分选手通过收容车返回位于南宁市博物馆北门的终点。翻评，现在还有这么多城市在搞马拉松营销，看来猜证没有那么糟糕吗？下一条新闻，中贸促会反驳美301调查对中国海事行业。针对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当地时间星期三对中国在海事、物流和造船业存在的不公平经济行为发起301调查，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呼吁美方尊重市场经济规律和公平竞争原则，立即停止上述错误做法。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星期天在官方微信公众号就美对华发起301调查回应说，中国海事、物流和造船业企业根据市场发展需要，积极开展技术创新，参与市场竞争，助力全球贸易发展，为全球供应链的稳定安全运转做出了重要贡献。下一条新闻，中国否认存在长期通缩的基础。对于中国经济是否会陷入通缩，中国官媒发表评论称，中国不存在长期通缩基础。经济日报星期天发表署名金冠平的评论文章，题为我国不存在长期通缩基础。文章称，中国物价涨幅自去年以来低位运行，引发一些人对中国经济是否会陷入通缩的担忧。翻评，至少承认短期的通缩了，也算是进步。下一条新闻，广东省34条河流因暴雨超警洪水受强降雨影响。中国广东省34条河流出现超警洪水，防汛应急响应上升至二级。据中国央视新闻星期天引述广东省水文局报道，受强降雨影响，星期三至六晚上七时，广东省累计有34条河流、47个水文站点、50站次出现超警洪水。星期六晚上8时45分，北江发生2024年第二号洪水，广东水利防汛应急响应由三级提升至二级。水文气象监测显示，星期六上午8时至晚上8时，降雨主要集中在肇庆、佛山、云浮等地。时段雨量大于100毫米的站有428个，大于50毫米的站有1730个。下一条新闻，王毅表示，太平洋岛国非大国后院，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说，太平洋岛国是岛国人民的家园，不是任何大国的后院。据中新社报道，当地时间星期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诺尔兹比港同巴布亚新几内亚外长克卡琴科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王毅说，双方一致主张，太平洋岛国的内政不容干涉，自主发展的权利不容剥夺，和平稳定的局面必须守护，岛国有权同所有发展伙伴开展友好合作。翻评，那为什么中国又是战务外交，又是夺台湾的邦交国，又是积极和对方高准军事化的警务合作？下一条新闻，高校毕业生选择小县城就业引发热议。近日一份教育咨询机构所做的调查引发中国网民热议。文中指出，近几年来有越来越多高校毕业生选择离开大城市前往小县城就业，且就业满意度也有所提升。不过美国之音访问到的两位中国青年却认为县城里其实工资低，发展机会也少，该调查并未反映实情。下一条新闻，谢峰在哈佛演讲中呼吁美中合作改善关系。中国驻美大使谢峰星期六前往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发表演讲，呼吁美中合作改善关系。他的演说连续三次遭到学生活动人士的抗议和打断。示威者抗议中国政府在西藏、 新疆和香港实施高压政策，高喊让西藏自由和谢峰无耻等口号。据路透社报道，谢峰此次前往哈佛演讲的主题是，尽管美中在一系列问题上面临严重挑战，两国还是应该合作改善关系。中国不会读美国书，不会干预其内政或干预美国选举，而且愿意成为美国的一个伙伴和朋友，谢峰在演说中称。然后是亚太印太新闻。马尔代夫议会选举将考验总统对中印政策。马尔代夫周日将举行议会选举，这可能会考验总统穆罕默德·穆伊祖对中国的态度，以及对这个豪华旅游热点的传统捐助者印度的态度。这个战略性的印度洋岛国主要被称为南亚最昂贵的度假胜地之一，拥有原始的白色海滩和僻静的度假村，也已成为地缘政治热点。全球东西向航道经过该国由1192个小珊瑚岛组成的岛链，横跨赤道，绵延约800公里。下一条新闻，马来西亚首相回应前首相纳吉居家服刑争议。马来西亚首相安华星期天针对前首相纳吉申请居家服刑一事强调，任何与特赦有关的决定都必须在特赦局会议中进行，马国时任元首则是做出最终决议的裁决人，不解为何会被攻击。安华说，我的回应是，这涉及特赦局及国家元首的权威，根据与总检察长的讨论以及来自苏丹和元首的信息，这就是最好的答案。我们没有删除法官裁决和记录，我们没有试图减轻任何法官的任何裁决。下一条新闻，韩国尊重未获邀参加 G7 峰会的决定。韩国总统办公室就韩国未受邀参加今年6月在意大利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称， G7 的邀请名单根据议题决定，韩国对轮值主席国的决定表示尊重。韩联社报道，韩国总统办公室发言人星期六向媒体记者发布 G7 邀请问题相关参考资料，称 G7 峰会的受邀国根据轮值主席国关注的议题来选定，本届峰会将重点讨论非洲和地中海问题。下一条新闻，韩国外交部对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表示失望。韩国外交部星期天就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等政界高层当天向靖国神社供奉祭品深表失望和遗憾，并敦促日本领导人对战时历史进行忏悔。综合新华社和路透社报道，靖国神社21日至23日举行春季大祭。岸田文雄星期天以内阁总理大臣名义向供奉由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名为真神的祭品。日本经济再生大臣新藤义孝星期天前往靖国神社进行参拜。日本众议院议长俄贺福治郎和参议院议长尾石秀九也向靖国神社供奉了真神。下一条新闻，印度高等法院裁定观看，下载儿童色情内容不构成犯罪。在马德拉斯高等法院裁定下载和观看儿童色情材料不构成犯罪行为后，印度最高法院正在听取儿童保护组织的辩论。今年1月，高等法院驳回了对28岁的 S 点 Harish 的指控，他的手机中被发现有两份儿童性虐待材料。据 Op India 报道，除了声称 Harish 之前从未观看过儿童色情内容，马德拉斯高等法院法官 Bandit Anand Venkatesh 还指出，这是在隐私中进行的，未对他人产生影响或干扰。根据2012年保护儿童免受性侵犯法第141条的规定，要构成犯罪必须有儿童被用于色情目的，这意味着被告人应该是将儿童用于色情目的。即使假设被告人曾观看儿童色情视频，严格来说也不属于2012年保护儿童免受性侵犯法第141条的范围内，马德拉斯高等法院的法官解释道。翻评，我知道这对很多人是非常不可接受的禽兽行为，不过这个问题真的需要从法律角度考虑，是个比较复杂的问题。然后是科技新闻。 TikTok 担忧美国众院通过禁令伤害言论自由。 TikTok 星期天对美国众院通过，如果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不在一年内出售股票，就可能禁止这个受欢迎的社交媒体的议案提出言论自由的关切。众院星期六以360-58票通过了这个法案，参院可能在未来几天内对此表决。乔·拜登总统之前说他将签署立法，将 TikTok 纳入更广泛的万人法案 可能将潜在禁止的时间表纳入快车道。一个先前的不同法案在美国参议院陷入停滞。翻评好像从来没对在中国和俄罗斯的完全背景说过什么。我们关注财经方面，沙特未来新城向中国投资者展示雄心，沙特阿拉伯发展项目未来新城正向中国资金招手。担忧 AM 领导团队近期走访了北京、上海和香港，向中国投资者详细介绍 NUM 关于华西度假村和全长170公里的摩天大楼城市计划。这项可行性饱受质疑的大型项目是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的构想。下一条新闻，中国新能源车市场突破 50% 渗透率。中国乘联会发布4月上半月的车市数据显示，乘用车市场零售 51.6 万辆。其中新能源车的市场零售26万辆。有媒体称，这是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历史性突破 50%。 据中国证券网报道，中国乘联会星期三发布4月1至14日车市数据，在这段期间内，乘用车市场零售 51.6 万辆，同比去年同期下降 11%， 较上月同期下降 3%， 今年以来累计零售534.8万辆，同比增长 10%。新能源车方面，市场零售26万辆，同比去年同期增长 32%， 较上月同期增长 2%， 今年以来累计零售 203.2 万辆，同比增长 34%。 下一条新闻，中国4月 LPR 变动预期仍处冰点，息差汇率压力下调整时机未到。中国央行将于4月22日发布4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路透调查显示，政策利率 MLF 不动如山，银行净息差压力未缓。此外，汇率压力依旧较大，一季度经济数据不弱，均不支持 LPR 进一步调整，市场继续一致预期4月 LPR 持稳。本次受访的共30位金融机构人士仍全部预计本月两个期限的 LPR 报价将保持不动。下一条新闻，日本央行可能提高利率以控制通胀。日本央行总裁植田和男表示，如果基础通胀率继续上升，央行很有可能将提高利率，并在未来某个时候开始减少购债。植田表示，由于基础通胀率仍略低于 2% 的目标，且长期通胀预期仍接近 1.5%， 央行目前必须维持宽松的货币政策。他补充说，日本央行在3月份结束了各种非常规的货币宽松措施后，政策变得更加灵活，可能会根据即将公布的数据调整短期利率目标。下一条新闻， IMF 提醒日本央行加息需谨慎。 IMF 日本代表处主任 Nadjuari 表示，日本央行在加息时必须谨慎行事，一些通胀预期指标仍未达到 2% 的目标水平。 Chuari 对路透表示，日元疲软给日本经济增长带来了净正面影响，并称 IMF 倾向于日本允许汇率灵活变动。当被问及日元近期大幅下跌是否为东京干预汇市提供了理由时，他称，我们仍然认为灵活的汇率对全球经济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下一条新闻，特斯拉在美国降价后，在中国、德国及全球降价。继美国市场降价之后，特斯拉又在包括中国和德国在内的多个主要市场降价，以应对销量下滑和电动汽车价格战愈演愈烈的问题，尤其是与价格更便宜的中国电动汽车的价格战。此前，埃隆·马斯克的电动汽车制造商本月报告称，其第一季度全球汽车交付量近四年来首次下滑。特斯拉官方网站周日显示，特斯拉将新版 Model 3在中国的起价下调 1.4 万元人民币至 23.19 万元人民币。特斯拉发言人表示，欧洲、中东和非洲的许多其他国家也进行了降价。然后是俄乌战争。乌克兰总统欢迎美中院援助计划。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天对美国众议院通过600亿美元的援乌计划表示欢迎。他敦促华盛顿迅速将该法案转化为法律，并着手进行武器的实际转让。路透社报道，泽连斯基在接受 NBC 会见媒体节目采访时说，该法案的通过向俄罗斯发出一个强有力的信息，即华盛顿支持基辅，并且不会成为第二个阿富汗。泽连斯基说， 我认为这种支持将真正加强乌克兰的武装力量，我们将有机会取得胜利。下一条新闻，俄军宣称控制顿涅茨克关键村庄。俄罗斯说其军队已控制了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地区关键战场恰索夫亚尔附近的村庄波达尼夫卡。发行社报道，俄罗斯国防部星期天说，南部部队已经完全解放了波达尼夫卡定居点。恰索夫亚尔在战前的人口约为13000人，目前村庄大部分已被战争摧毁，大多数居民已逃离。下一条新闻，俄罗斯批评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俄罗斯说，美国国会批准增加608.4亿美元支持乌克兰，表明华盛顿正深入与俄罗斯的混合战争，而最终的结局会是与越南或阿富汗不相上下的耻辱。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星期天说，美国显然希望乌克兰战斗到最后一个乌克兰人，包括袭击俄罗斯主权领土和平民。下一条新闻， G7 外长讨论使用俄罗斯资产支持乌克兰。 G7 外长表示， G7 正继续研究如何利用被冻结的俄罗斯主权资产为支持乌克兰提供资金。外长们在最终声明草案中表示，他们决心增强乌克兰的防空能力，以拯救生命并保护关键基础设施，并将与合作伙伴共同努力实现这一目标。他们还表示，他们将继续努力防止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冲突升级。最后是世界其他新闻，喀布尔爆炸事件。伊斯兰国组织认领阿富汗首都喀布尔星期六晚发生爆炸，造成一人死亡，三人受伤。伊斯兰国组织声称对这起袭击负责。法新社报道，伊国组织在袭击中使用了74号反坦克手榴弹，他们安装的简易爆炸装置在 Kota Sandi 社区引爆。该社区过去曾长期是伊国组织的攻击目标。喀布尔警方发言人扎德兰在声明中说，手榴弹被安置在一辆小巴上，袭击导致车辆司机丧生，另外三名平民受伤。声明说，安全人员正在调查这一事件。下一条新闻，阿萨德称叙利亚与美国就可能修复与西方的关系进行了会谈。因镇压反政府抗议而被美国制裁的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在周日发表了一次采访中表示，叙利亚不时与华盛顿进行会谈，寻求在10多年的孤立后找到出路。美国是最早与阿萨德断绝关系的国家之一，原因是2011年引发战争的反政府抗议。这场战争至今已造成超过50万人死亡，数百万人流离失所，并严重破坏了叙利亚的基础设施和工业。许多西方和阿拉伯国家也因战争切断了与叙利亚的关系。然而，去年叙利亚重返阿拉伯圈，寻求与富裕的美国盟友海湾国家建立更好的关系，希望他们能帮助资助重建工作，尽管西方的制裁可能会阻碍投资。
好，以上就是今天所有的新闻节目了，非常感谢你的收听，也欢迎在 Patreon 赞助泛展电台，赞助链接在 show note 中可以看到。那么苦茶苦，世界更苦，明天我们不见不散。